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松鼠大侦探，这里是安全出口 FM 旗下的罪案类播客节目，我是老段。
大家好，我是 Cecilia。
今天由 Cecilia 给大家带来一个案件。
今天我们将给大家带来一起发生在圣诞节前夜的案件。在国外呢，圣诞节是一年当中一家人团聚的代表性节日，是兄弟姐妹一起打牌闲聊，孩子们嬉笑打闹的欢乐家庭时光。
对于他们来讲，相当于我们的春节了，对吧？
对的。但是这一天，对于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家庭来说，却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故事发生在2008年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叫 Covina 的城市。跨过 San Gabriel 山林，距离洛杉矶只有30多公里。这个城市呢，有 4.5 万人口，一直都很祥和安静。重大的罪案呢，基本没有在这个城市发生过。今天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奥特加的大家庭，他们住在 Eastern Norris Drive 这个街区已经有10年了。他们是一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邻居对他们都称赞有加，形容这一家人啊非常善良且容易沟通，而且还和蔼可亲。今天的主人公是奥特加家族的小女儿 Sylvia， 她的爸爸妈妈一共有五个子女，她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他们都已经人到中年，早就各自成家了。
哦，也就是说都四五十岁差不多。
对，
最大的长者应该也都是七八十了吧。对，
是的，他的爸爸妈妈已经七八十了，他的最大的哥哥是五十几岁。
哦也是哈，如果是他们最大的这种哥哥姐姐应该也都能当爷爷奶奶了，或者是老姥爷什么 的。
对，因为他们都各自成家了嘛，所以他们的下一代加起来一共差不多有17个人这么多。
嗯，也是哈，就是下一代和下下代哈，一拼凑估计也得有是好多人了吧，20多人差不多。
所以逢年过节就特别热闹。
嗯，肯定的。
但是在这一年，43岁的小女儿 Sylvia 的一段婚姻却给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啊带来了噩耗。
哦。
2008年的12月18日，也就是在圣诞节前的一周，她刚和她的老公离婚了。她老公呢名叫 Bruce Pirtle， 他们的婚姻只持续了不到两年。
哦，结婚时间不长，我感觉如果不合适的话这离了也还好吧。
那他们呢是2004年呢在教会经朋友介绍认识的。 Bruce 呢身材高大魁梧，长得不错，有理工科硕士的学历，还是一名工程师。他在一个研究喷气式飞机的实验室里工作，而且啊，根据他的简历，他1985年到1994年还在 NASA 的实验室工作过。
哦，那听起来真的是高薪高知的这么一个职业啊。
根据咱们以往的经验，这种类型的人是不是看着越不像就要越小心呢？
之前我们聊那个 Turping 的那个案件哈，他爸爸也是这么一个高级的工程师。
那 Bruce 呢在教会呢也算是积极的志愿者，每周呢都提前去教堂帮忙代位，组织小组的活动，绝对算是教会里的积极分子。交给他的工作啊，从来不用担心。他有时候呢会负责儿童主日学的工作，所以呢他曾经也通过了教会的无犯罪背景调查。
哦，这个教会还是会要调查背景的是吧？
因为他有负责儿童嘛。
哦，还非常严谨。
Sylvia 和 Bruce 的恋爱发展呢也颇为顺利。2006年的1月份呢他们就登记结婚了。因为这都不是彼此的第一次结婚，所以两个人呢都还很挺谨慎，而且还挺珍惜对方的。
就是还能再次进入婚姻，我觉得一定是非常爱彼此吧。
他们都希望呢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这本来是一对幸福的新婚夫妻啊。但是在结婚的第一年就出现了矛盾，因为 Bruce 呢不同意和 Sylvia 一起开这个银行的联名账户。
哦，什么是联名账户啊？
就是他们在银行有一个共同的账户，两个人都可以分配里面的钱财。
哦，
或者一起往里面存钱。
公共基金是吧？哎，就我们所说的。
对，就是这意思。那 Bruce 呢也不同意赡养他和前夫的三个小孩。 Bruce 呢也不同意赡养他在前两段婚姻当中生的三个小孩。 Bruce 一直强调赡养孩子是你自己的事儿，是你自己该负的责任，因为他们和我没有血缘关系。
这里边其实我觉得不太理解，就是因为如果你喜欢他，你要爱他的话，你就要接受他的一切嘛。这里面应该是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在结婚之前是不是应该已经谈好了的？还是说他已经知道，结果没想到结婚之后必须要承诺这些，他有点受不了，反悔了，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不过总体来说我觉得都是有点不太对劲。
或者我觉得他应该之前就没聊到这个话题，因为他可能觉得这孩子差不多长大了，因为大儿子都已经上高中了。
有可能谈恋爱的时候俩人都挺好的，都挺上头的，是吧？然后小孩这事儿可能提了一句也不是问题，
就钱的事儿没聊可能。
结果一结婚了之后把这些事儿都摊开了的时候有点后悔了，我估计。
那当时在2008年 Bruce 呢有着一年9万美金的高年薪。
哦，这应该算是很高了吧？他9万美金在当年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大概的 level 啊？
那加州当年收入的中位数是37000美金，那他的收入明显高于加州居民的平均水平啊。根据加州的税务测算啊，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是21000，那他们家现在是5口人，那也应该是26000美金。那可想而知，这个五口之家9万年薪的收入还是足以支撑他家里的基本生活的，所以不是他没钱付，
将将够吧，也就
是
是
他不想付。
是，
虽然这些家庭矛盾呢开始崭露头角，但是并没有让 Sylvia 觉得 Bruce 是个什么坏人。他觉得可能就比较小气，比较自私，
就是对这个钱比较敏感。
但是一次偶然的发现呢让 Sylvia 震碎三观。
哦，啥事儿？
原来 Bruce 还有一个不能自理的儿子。
除了女士有三个孩子，他还也有一个孩子。
对，因为 Sylvia 一直知道 Bruce 以前结过婚，但不知道他还有孩子。在2001年在 Bruce 的看护之下呢，孩子发生了意外，因为脑部的外伤导致了脑瘫，保险索赔了10万美金，全部打入了 Bruce 的账户，但是他却带着这笔钱消失了。他换了工作，换了城市，从来不和前妻联系，也不会给任何生活费。 Sylvia 之所以能发现这个秘密的孩子，是因为 Bruce 在报税表上写上了自己有一个不能自理的孩子，用来换取政府的减税补助。这一刻 Sylvia 终于明白，这不是一个单纯小气的老公而已，是一个毫无责任心可以把自己无法自理的孩子狠心抛弃的男人。
这对于他来讲有点瞬间看清楚面前这个男人哈的真实的面目了。
所以呢他在2008年的3月24日他就找到律师开始起诉离婚。经过多轮的调解，终于在半年之后12月18日得到了一个双方都同意的财产分配方法，法庭终于宣判两人离婚。
哦，那最后怎么判的呢？
最后的判罚就是 Bruce 将一次性给 Sylvia 支付10000元的补偿金，他们一起养的狗还有一枚价值不菲的结婚戒指都归 Sylvia 所有。
这个10000块钱的补偿金指的是啥呢？是隐瞒真相还是怎么着？应该是
吧。其实就是一个生活费，因为他们之前的有多轮的调解，
哦，
其实就是想要一个生活费，这个我们到后面会讲到。但是在2008年的7月份呢， Bruce 被他的公司 ITT 给裁员了，因为他财务欺诈，谎报工时，所以公司呢并没有向他支付裁员赔偿金。Bruce 不服气啊，一直上诉，但是被公司给驳回了。
哦，你看他一直以来对这个钱方面好像都有一些问题或者很在意的。那在这个情况下他是不是就没有钱赔给他的前妻了？
其实他同意了一次性支付10000元，如果不支付的话他就签字离不了婚。
哦，至少那10000和估计前几个月是都给了的，对吧？
对，但是他虽然给了这个钱，但是 Bruce 这个时候呢完全没有以一个积极的心态啊去找工作，想办法给他前妻付上这个生活费，而是他开始从2008年的8月陆续在购买枪支。他一共购买了4支手枪，2支短枪。
啊，他要干嘛呀？
他就有一种那种复仇心态，我觉得是。
对啊，因为这时候你应该想办法去给这个钱啊，对吧？你要遵从法律的这个判罚呀。这时候怎么突然间买枪了？
而且呢他还特意开车去爱荷华州啊购买子弹，因为加州对于子弹的数量呢有严格的规定，他为了多买点还特意开车去了爱荷华州。不光是手枪和子弹，他还自制了一个喷火枪，这个差不多有将近1米长，这个东西呢有点类似于我们厨房使用的喷枪，像烤寿司啊，烤焦糖布丁，
哦，
烤上面那个焦糖，
就是什么寿司上面那个叫炙烤什么什么的，
对，
那个，喷的那
些，就是能喷火的这种。
哦，
但他这个喷火枪不简单，是他自制的。 他先在网上下单了一个手持空气压缩机，他是工程师嘛，这些都
对他来讲都手拿把掐了。嗯，
对，他把喷嘴和储气罐都做了改良，一个原本只有140毫升大的气罐被他换成了500毫升的燃料罐，喷嘴也加长了。他还特意带着这个小发明去沙漠的无人区试验了一把，果然成功喷火了。
他这个有点细思极恐，他买了一个喷枪干嘛呀？
除了武器啊，他还给自己下单定做了一套加大号多口袋的圣诞老人服装，作为他当天的道具。他在这个日历上用红色的笔大大的画上了12月24号。那我们现在就来到圣诞节的前一天，12月24号。这一天对于 Sylvia 的家人来说就是一个普通的圣诞节，他的哥哥和姐姐们带着另一半和他们的小孩陆续回到了爸妈家，一起准备晚餐。5:45，大家聚在餐厅里开始享用圣诞晚宴。饭后，孩子们开始拆礼物、打游戏，大人们继续在餐桌上玩他们一年一度的德州扑克。到了晚上11点，孩子们还都异常兴奋，不肯回家。此时，这间房子里还有25个人还不知道，街边的黑暗中有一辆银灰色的道奇轿车，里面有一个人一直在注视着他们。
那也就是说这一大家族几乎没有人走，基本上都在呢，对吧？
陆陆续续走了一些，现在还剩下25个。11:28，坐在车上的 Bruce 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他装扮成圣诞老人，把他的枪和子弹都在口袋里藏好。他带了4把9毫米的手枪，13个弹夹，里面差不多有100多发子弹。他还拿上了精心包装好的带引号的礼物。
哎，其实我一直刚刚就想问啊，就这个圣诞老人他是怎么想到的呀？因为我能理解他要是要复仇，对，针对于他前妻这一家，他有别的方式，他怎么想到说圣诞老人这个装扮？
他并不是无缘无故穿成这样啊，因为他知道在奥特家家族的孩子们都无比期待他们社区的传统活动，就是12月24号晚上圣诞老人的光临。这个是他们家庭呢和邻居之间的一种圣诞传统。每一年呢，邻居们都会轮流扮成圣诞老人啊，光临各家给孩子们派发礼物。
哦，这就是幸福的传递，对吧？比如说咱们这一层有4户，今年是你，明年是我，对吧？
对，但是这一年有所不同的是，负责派发礼物的圣诞老人这一家搬走了，但是孩子们并不知情。
甚至估计他们的爸妈们也不太知情，对吧？因为他们的爸妈的爸妈是住在这儿的，他们也不常来，也不一定知道这个圣诞老人装扮的这一家搬家了。
是的，这个消息还是 Bruce 还没跟 Sylvia 离婚之前获取的。那既然这家人没来， Bruce 就获得了一个好时机。他11:30的时候按下了门铃，8岁的小侄女迫不及待地开了门，大喊着圣诞老人来了。尽管她的妈妈大喊等一下，但是小女孩迫不及待地开了门。
对啊，谁能拒绝这一刻的圣诞老人的造访呢？
她以为是她期待的每年都来的圣诞老人，没想到这次的圣诞老人直接对她开了枪。就当她还在喊圣诞老人的时候，这一枪直接打在了她的脸上。当大家听到枪响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Bruce 就已经拿着枪走进了他们的家里，对着人群开始射击。 Sylvia 的三姐和几个大人躲在桌子底下，拨打了报警电话。下面我们插入一下三姐给911拨打电话时候的这段录音。
I don't know who else is alive.
I know ma'am, just stay on the phone with me, okay?
My whole family, there's 30 people, 25 people.
I know.
Who's coming literally?
What is in your house?
从这段录音当中啊，大家可以听到三姐的声音颤抖，他想告诉警察有人正在朝着他们开枪，他躲在桌子下面，他的女儿已经受伤了，他们需要警察的救援，需要警察的帮助。房子里一共有大概25个人，他不确定现在还有谁受伤了。此时 Sylvia 的大哥一边大喊是 Bruce， 一边扑过去想抢走 Bruce 手中的手枪，但是面对一个已经红了眼的枪手，他被无辜地打了好几枪，最终倒下了。二哥试图保护他的妻子，但两人都没能躲过子弹。 Sylvia 的爸妈想冲过去保护自己的孙子孙女，但是 Bruce 并没有对孩子和老人 有什么怜悯之心，他们也倒下了。已经中弹的二哥试图再次站起来拉倒 Bruce， 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在一片混乱当中，大家准备破窗而出，16岁的侄女从二层的窗户跳下去摔折了脚踝，她忍着痛跑去隔壁的邻居家求救。正在玩游戏机的几个孩子听到枪响，先是手足无措惊恐大喊，后来听到一声大人们喊的快跑，一起从后门逃了出去。
好在他们有个后门啊，
好在他们家住的是一个别墅，就还有多个出口。在桌子下面的三姐一直在想办法救自己被子弹打到脸的小女儿，她趁着 Bruce 去里屋的间隙疯狂地往前门跑去，拉起她的女儿往外冲。后来有知情人士透露，打到脸上的这一枪并没有打中要害，因为在 Bruce 射击的一瞬间，孩子转头看向了妈妈，所以子弹打在了她的下巴上，她活了下来。
真是万幸啊。
这一场枪林弹雨持续了3分钟180秒，Bruce 射光了他枪里的子弹，他放下枪走到门口，拿出了他精心包装的礼物，一个带着蝴蝶结的箱子。他慢慢地打开它，举起他的喷火枪，对着电视、沙发、地毯、家具开始喷火。很快空气中就弥漫着有毒的气体，他的计划是把这一家烧成灰烬，但是他没有想到爆炸会来得这么快。
对啊，因为当时本身这个居家这种环境啊，这个可燃物或者易燃物啊是非常多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圣诞有很多可燃物，包括蜡烛啊装饰啊，这个非常快非常快的。
11:37爆炸了，整个冲击力太大把它整个炸出了门，房子一层的玻璃整个都被炸碎了，火星和碎片飞到了邻居家。
他自己也没想到吧。
对，
他也肯定是杀红了眼了，已经不管不顾了。
Bruce 的圣诞老人装也没能幸免，化纤的材质遇到火的加温整个粘在了他身上，白色的圣诞老人胡须也着起了火，烧伤了他的脖子和脸。他拿着喷火枪的手被烧得最厉害，已经是三级烧伤，都能看见骨头了，
那就是肉全都烧没了。
对，因为他受伤了，他只能扔下武器飞奔上他自己那辆道奇轿车，他没有办法管就是已经四散的孩子们。
对，如果他没受伤的话，他肯定得去，因为
再拿子弹。
哎，对，他的，因为他已经杀红眼了。
他飞快地开着他的车逃走了。11:37，所有的热线都收到了来自邻居和路人的报案，关于爆炸、火灾和枪声。第一个赶来的警察 James 形容啊，整个场面非常惨烈，就像世界末日，火焰烧得有5层楼那么高，地面的温度特别高。距离房子还有100米的地方就能感觉到那种高温，他说我们根本进不去。
嗯，因为他这是加强版的喷枪啊，他不是说家里面哪儿着了然后慢慢这个火势才蔓延的，他相当于给里面加了一个助燃剂啊。
对，他等于就是加了汽油的火。警察说他从外面能够看到有人还有叫喊声，消防员用了8个小时消耗了151吨水才熄灭了大火。虽然灭了火，但这一切对于这一家人来说有点太迟了。里面有一些人是被枪杀的，有一些是因为吸入了有毒的烟雾而窒息的。大火给尸体的辨认也带来了难度，牙齿和骨骼经过大火的焚烧已经有些难以辨别。法医人员通过屋内人员的构成和排除法加上科技鉴定，最终确定了几名死者的身份。他们分别是 Sylvia 的爸爸妈妈，
哦，两位老人，
他的大哥和二哥以及他们的配偶，四姐以及 Sylvia， 还有他的侄子，一共是9个人。经过调查和生还者的举报，警察去调查了 Bruce 的驾照，发现他在案发的前几天租了2辆车，除了他开走的道奇轿车以外，第二辆车停在了他们的离婚律师家门口。
哦，为啥会有离婚律师家门口还要安排一辆车呢？
这可能是第二个他想袭击的对象。
哦，也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受伤，或者说第一次他觉在他的视角下得手了特别成功，他可能要马上要到第二个他要袭击对象门口去作案。
是的，只不过现在他还没有机会下手。警察在车里发现了一张一路南下到墨西哥的地图，还有基础的生活用品，以及可以支撑几天在车上吃住不下车的食物，还有一张25号一早从洛杉矶飞去加拿大的机票。
能感觉到他这已经想到要逃跑的这种路线和计划了。
但是这一切都没能得逞
啊！对，因为他受伤了。
当天夜里12:43，一处 ATM 机的监控录像拍到了他，他的举止非常奇怪，根本没有办法站立，走路一瘸一拐，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去医院，去了就是自投罗网，而且他一身血，也不可能去机场或者开车过边检。最终他选择了投奔亲戚，他开车35公里去了他的兄弟 Brad 的家。这个时候 Brad 出去参加圣诞聚会，不到3点是不会回家的。夜里1:30，在这个空荡荡的家里， Bruce 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把一支9毫米的手枪拔掉了安全阀，对准了自己的嘴，抠动了扳机。当他的兄弟 Brad 回到家中，以为是安静而祥和的圣诞节，没想到看到了自己的哥哥躺在血泊中，浑身是伤，身上还捆着逃跑时想带走的17,000金。
那就是最后还是
没走成，
对，到了自己弟弟的家里面，觉得没有什么其他的希望了，最后作茧自缚，自我了断了。
警察一路跟着高速的监控，找到了 Bruce 停在他兄弟家附近的车，发现他的车里除了还有枪和子弹以外，还有一个炸弹。
哦，为啥还有个炸弹呢？
盖在这个炸弹上面的是圣诞老人的衣服，只要稍微挪动就会让炸弹爆炸。
哎呦，为什么他在就是已经在受伤要跑路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这时候有没有想着说要自杀啊？他为什么在最后这个时刻还要在想着搞出这些危险的事情来害人呢？你想这他这肯定是说在刚刚那些事情发生之后他做的炸弹吧。
我觉得他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没希望了，那谁再来抓我，你们也陪我一块死吧，就是那种感觉。因为你想，作为他这个炸弹应该是他先开始
预时俱焚是吧，
对，他应该是先开始已经做好的放在车里，就看什么时候用，然后他把这个圣诞老人的衣服脱下来放在这个上面，他知道如果是警察来了肯定会掀这衣服的。
这应该就是那种半成品是吧，然后他再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形成一个他想要的那种炸弹是吧。
警察在 Brad 家的天花板里还发现了另外一枚子弹，警察判断是 Bruce 在自杀以前打进天花板里作为测试用的。
哦，这也不难判断出来，这弹道在那个年代也非常的成熟了。
那 Bruce 的尸检结果证实他的体内含有可卡因，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 Bruce 还能移动，还能做炸弹，还能回家，因为他这个程度的烧伤一般人应该已经疼死了。
哦，他为了来麻痹自己对吧，
他还是肯定还是还想走，结果没成功。
所以这个案件我们就算说完了是吧，但我就思来想去，我觉得这个转变是怎么着就变化成这样了。因为刚刚我们讲的时候，哎，他被这些资金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刚刚其实 CCI 在讲的过程中说，哎，被法庭判完之后他直接去买枪了，我就很奇怪这个人怎么可以突然间有这样的转变。就即使是这样，我觉得也不足以说他有这样的转变，可以想着无差别的去屠杀一家人吧。
他们俩之前应该是在这个离婚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做了好几轮财产的判罚，
就是有点鱼死网破的，闹得非常非常不愉快的。虽然你刚刚讲的轻描淡写的过去了，但是可能他的积怨已经非常深了对吧。
对，我们刚开始说的只是离婚最后为什么能够签字，就是因为两个人达到了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给这10,000块钱。但是他之前还有过几轮，那在他们的离婚档案里呢，关于财产是这么记载的，就 Bruce 呢得到了他和 Sylvia 一起购买的这一处房产，这个房产价值超过50万美金，但是他们当时只付了10.6万美金作为首付款，那剩下的月供呢是2700美金。在他提交给法院的文件当中啊，他抱怨自己的每月开销啊高达8900美金，每个月都入不敷出，还欠债2678美金。
核心就是他没钱了，他有点负担不起这个开销了。
对，而且他以前上班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是他自己的话，他算一个高薪，他应该是有一些就是生活的标准，或者他已经大手大脚惯了。你想他一个人花9万。
一个人花9万也没问题，但是你想步入婚姻你就要承担这些嘛，这是选择的问题啊。
所以在2008年的6月呢，他们的第一份的财产分配计划是这样的，就是法院命令呢 Bruce 呢每个月支付 Sylvia 1785美金的配偶赡养费， 并且呢还为他制定了一个每个月支付450美金以偿还3570美金的未付款项的分期计划。
这又是一年20000多的这种支出了。哎，我在想这个赡养是什么个，为什么会有这个的费用呢？
就是虽然他们两个没有孩子、
嗯、
但是因为 Sylvia 呢他带着三个小孩，然后带着三个小孩他需要生活费嘛，然后他又现在目前还没有工作，所以他会法院呢就是比较倾向于孩子单身妈妈。
哦，
因为 Bruce 有工作能力他有收入，所以就是先第一轮呢就是先判了他给这个 Sylvia 每个月赡养费，直到 Sylvia 能够就是自己工作了能够赡养孩子或孩子长大成人之后，所以这一年就又是20000多块钱。那 Bruce 呢就曾向他的朋友吐槽说呢 Sylvia 正在榨干他的积蓄，而且呢他还向法院呢提出控诉说 Sylvia 一直住在父母家中，既不需要支付房租，还挥霍无度，花钱购买豪华轿车，去拉斯维加斯参与赌博，出入高档餐厅用餐，享受按摩服务，以及报名高尔夫球课。
还好吧，这不正常的，这是个人的生活方式啊，没有一个有任何有问题的。
他就觉得说他其实根本不需要我的帮助，他都在乱花我的钱，就还是钱。他们的离婚律师 Stanley 说呢 Bruce 在七月失业之后呢就难以支付配偶赡养费，所以在12月18号的离婚协议中赡养费条款呢已被免除。 Bruce 当时正试图支付一个10000美元，直接就是封顶了，然后得以走完这个婚姻程序。但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愤怒或者是情绪不稳定。律师说呢我们上周二还在联系，我和他的所有交往和交谈都是愉快且融洽的。
所以这就是最可怕的一点，为什么这种在我们 无论是国外也好国内也好，就是那种 NPD 就是他跟亲密关系中会表现出一个完全让你觉得他甚至可能跟亲密关系中都很稳定，嗯，好我接受，但是他内心最后的动作和他的行为不是这样的。
对，其实他根本就不是接受的，而且就是那种行啊，你想要我看你怎么要，就是那种感觉。
对，他90000年薪的时候自己过的时候他体面多了，他体面惯了，他在教堂里面他可以做成一个非常好的美好的人，然后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讲像洪水一样把他给压垮了。这倒确实是客观事实。
朋友和邻居们形容啊 Bruce 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他和前妻呢有一只共同饲养的狗，经常看见 Bruce 啊遛狗啊捡草坪啊，然后邻居们有时候还会跟他聊两句。
嗯，不是说那个狗又给女士了吗？给他前妻了吗？
对，
他可能狗还没了，你看看。
教堂负责人表示啊 ，Bruce 是我们这里的志愿者，他非常外向友善，总是笑着跟我们打招呼。他身材高大，握手坚定有力。他还说啊，他当时并不知道 Bruce 正在经历离婚，就完全看不出来。所有认识他的人啊都感到非常震惊，有时候你确实无法了解他人内心的真实境况。这确实就是一个真实的 NPD 了，我想说。
哎呀，是，我觉得本身这个案件从推理的角度来看也没有太费事儿，对吧？整个因为有幸存者能找到锁定是他也不难、嗯、
对，因为有目击证人嘛。
对对，
有一些生还者。
哎呀，我觉得这个圣诞大屠杀真的是给圣诞节蒙上了一层灰灰的这个面纱哈，也给这一家人幸存者哈带来了我觉得应该是无比的痛吧，
很多心理创伤吧、嗯、因为活下来的
基本上都是小孩、
对，都是他们的孩子，
青少年、
上一辈的这个人当中就活下来了一个三姐，打电话的三姐。
嗯，你说他的压力有多大，他要照顾所有人，明显能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家庭哈。
对，
我有的时候特别羡慕这种就是这么多人然后还能聚在一起哈，聚聚会什么的。所以说你看最核心的这种老者也去了，对吧？因为有些时候聚会就是为了老年人嘛，对吧？才有这个契机，
为了一起去家里看看长辈。
对，
结果就是这一天明明是一个一家人团聚的欢乐的日子，结果在他们家其实是一个有一种不能说的这么一个事情吧。他后来的一些采访当中，他的这个三姐也说，就是我们始终还是过圣诞节的，但只不过圣诞节这一天我们会到墓地去看我们的剩下的这些家庭成员。
嗯，对， 因为这里面有相关的应该是纪录片对吧，
嗯，是的是的，
对，所以纪录片的结构都是在结尾的时候会有一些第三方或者别人的一些对于当事人无论是死者也好还是凶手也好都会有一些他们视角的评价嘛，但我觉得这些评价可能都是切片，就整个跟这些案件和这些人真实的情况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本身这是跟他们不相干的这些人，他们也没有亲密关系，也没有相关的一些，他可能就是一面之缘，然后点头之交的这种邻居啊什么的，所以他的这些人的一些描述，包括其实前面不是还有说他跟朋友吐槽吗？那你说，那这就是表达者的自由了，对吧？你也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强调一下，就是 Bruce 在跟朋友聊他的前妻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是真实的。
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知道 Sylvia 到底那个时候经历了什么。我能想象出就是他当时当知道 Bruce 还有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多么的震惊，就是躺在你身边的这个人，原来你根本就不了解他。
对对，我觉得前面的一些比如说他不愿意有那个公共的那个账户啊等等等等，这些可能还都是有沟通的余地。我可能从 Sylvia 的视角来看，就是说一方面就是你隐瞒了这些事儿，第二是你在你曾经的婚姻关系里面和你对待你的孩子的态度，在我看来，如果你这种态度的话，你会不会也对我的孩子是这样？那还是你亲生的呢。
对
对吧，你怎么能是这样的一个父亲，你什么都不管了。
是的，那你肯定就不会对我的孩子好了。
对啊对啊，嗯，所以那你 既然我们结婚，那我的孩子就是我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的，
你就要视如己出的这样去对待好我的孩子。如果你跟我说你有一个脑瘫的孩子我在照顾，我有这个拿的这个补助，我需要我们一起都好好照顾，那这里面就不是说你照顾三个我照顾一个，咱们俩去一定要去平衡的问题了，那就太掰扯了。所以总有一个人是要牺牲的，你没法在情感关系或者是说在这些照顾和付出的关系里面找到一个平衡的。当然我觉得我们把这个话聊到这儿已经不是这个案件的最重点了，因为这是亲密关系里面怎么处理问题的角度了。当然这个最让我们痛心的是无差别的这种把人逼急了，这永远都不是他的一个理由，对吧？这就是一个极其恐怖恶劣，包括他还能拿着喷火枪去改良，这是一个完全的恶劣的一个行径了。
是的，其实你看他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了，从他被裁员之后，他就想起要干这件事儿了。
是，而且纵火其实是所有案件里面最可怕最恶劣的其中之一了。
像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它一定是不是像那种我们以前讲过的那种我只是过去一对一的咔咔开两枪的那么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做法吧，它一定是有很长时间的准备和铺垫的。
是的是的。好吧，那我觉得这期节目也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节目的简介，里面有相关的资料和纪录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有一些可以给这个案件我们音频未能满足的一些细节和视角，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松鼠大侦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